靠政府啊困难所断。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。
没有。
创世纪十二章。这一次花了一些时间讲《创世十二章》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花了应该至少两次或三次的时间。然后第四节比较顺，当上帝跟亚伯兰有这么一个对话以后呢，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好顺服了，他们就到了那个迦南地，对不对？真的都是迦南地啊。结果呢，那个地方已经有人了。然后呢，第十节，那个地方遭遇饥荒。第六节，迦南人已经住在那地。耶和华说：“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住家，我就会祝福给你。”那我已经离开我的地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要住在哪里？他说你就去，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啊，他也去啊，而且他那个地方人家已经住在那边了。那你怎么讲？这个问题到今天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还讲不清楚，应该很对吗？啊，这是上帝给我的刚拿，我一共总共打了多少家？我们早就住在这边，你还没有来，我就住在这边呢。怎么说是你的地呢？到今天。到底那是谁的地？他在传统的解释哦，就是有一些什么叫做反叛面的人，就是基要派的基督徒，他们是站在以色列那边，认为上帝已经跟亚伯兰说给他，就给他，人家上帝给他，你就搬走吧。所以有一派基督徒是很支持以色列的建国运动，那个就是以色列有100%的主权，可以住在巴勒斯坦地。因为根据圣经，上帝已经给亚伯兰，这是第一个解读。第二个解读说，上帝给亚伯兰不错，可是那些本来就住在那边的人，应该有他们的权利，他们也是上帝的儿子，只是上帝没有呼召他们做这种信心之旅而已。所以大家应该坐下来讨论，怎么样一起住在一个地方，不是把人家赶尽杀绝。你看到这里就有不一样的解读，不一样的解读，你态度就会不同。对上帝承诺给亚伯兰的那个应许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要给你的后裔，我要把那个地给你的后裔。看一下第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我要把这地，这个就是我说，我要把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第二个困难就是你莫别生。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老婆嫁给他已经嫁了不少多子了，从他来已经嫁给他。搞不好在无悔就嫁给他了，然后几十年之后不孕症，这是天天没有孩子。所以对我不知道，如果你是亚伯兰，你听上帝的话，把一切都摆下，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人生地不熟，然后上帝跟你说我要把这个地给你的后裔，那么这两个承诺都有问题啊。一个是这个地没人住在这里，一个是后裔没有，地是有，可是别人已经住在那边，后面呢一个人没有，所以他们夫妇两个为了上帝那个承诺，他们想了很多解，知道吗？很多诠释。开始要不然就说，我领养的应该算，开始在想。那上帝说不是，让你生的。可是他老婆说好，我都可以生呀。那很简单嘛，我就给他送一个太太，那至少是他的种嘛，哈。那我的卵子不行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找一个。带个医生什么，那就真的是送给老婆，要不然这次就很顺他老婆，很顺服，而且马上就生了，那肯定摆明是他老婆有问题了，因为要不然精子没问题啊，人家送的入门喜，马上就怀孕，马上就说那个也不是找的，上帝嘛，他清楚，你不会这样觉得？他说我要给你后裔，那我是不会生啊，那这里就有一种。我们人要想办法帮助上帝完成他的定义，我知道，就是说，上帝有一起，那我总是要 do something， 对不对？ 那可是好像到了几次都不对，然后后来上面说李老师在算，这个真贵。好啦，搞了半天25年后，老婆真的怀孕，好高兴。是呢，孩子生出来再过了10几年，上帝说换。所以跟上帝玩这个游戏不是很好玩的。如果你真的站在亚伯兰的这个立场来想哦，他75岁，上帝给他承诺，等了25年才生一个小孩，可能又跟这个小孩一起的长大了10几年，上帝才说好够了吧，还我。可是你是说徒弟要给我的后裔呢？那我还你好，我还有什么？我才这一个啊。如果我是亚伯兰，至少我心里面会嘀咕吧。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一段圣经的故事，说亚伯兰是信心之物，那真的是不简单。在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，他还相信，他的相信其实也是很有问题的相信，是慢慢成长的相信。因为第4节，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的这一句话并不完全，因为后面马上跟着一句话说什么？所以去啊。可是上帝说你要离开本族啊，罗德是本族。他没有把罗德拦下，所以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，还有什么对不对？本族、故乡都有。罗德是直接一代一代往，他苛刻的孩子，你离得开吗？因为他爸爸已经死掉了，就这个侄子就好像跟着亚伯兰一样，亚伯兰可能是时代父子，很健康，就是带一代这个小孩。上帝说不割干净，我就是叫你，是你跟就是小家里，就是你这个家里跟你的家，其他的都要离开。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，但有点太残忍吧。他爸妈不在了，然后带着他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记得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来跟我，他们的说我爸爸在养老院，是不是等我那个最次礼拜做完再跟？耶稣讲一句话，你都会觉得很惨。他说：“让死人去埋葬死人，你跟我。”耶稣讲过说：“如果要跟我，不把他的亲情割死的，跟不了我。”哎，那个是那个叫 radical， 叫 radical 吗？就是很那种叫极端。根本的一个说你要跟我。必须摆得下这一些，包括亲情，摆不下，没有办法的。在这里也看到，这样我不善意解读，我讲的话不是故意的叛逆上帝，可是罗德真的有他的困难，对不对？变成孤儿啊，那我是叔叔啊，我照顾孤儿，对不对？照顾我哥哥的孩子，这是天经地义，他就带着他走。可是后来这个成了问题，不久就知道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那这个也带出来亚伯兰怎么疼他的侄子，我们14章就会看到那个故事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4节开始哈，我们看三个地方。第4节，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跟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发了的时候75岁，我这个年纪哈，75岁，照我们的年龄应该是挺老啊，哈，那个时候开始有信心的。摩西被神呼召时是80岁，所以我们当中的长辈不要自以为说阿拉伯罗也好，上帝都很挑老人家也好，75岁他开始走信心，就是这个之前还没有哈，75岁他开始走了。好，亚伯兰把他的妻子撒来，这个是不孕症的哈，还有侄子罗德，这个是爸爸死掉的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都带回家，所以全部带走哈。他们就到迦南地，好了，到了。上帝没有说迦南地的哪里之类的，他就说我们先走。到了，他们住在哪里？所以亚伯兰有点在那边找来找去，这里是吗？看起来像我们这边，他不太客气，他就在搬一个地方，连续搬了3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在哪里？第一个地方就是示剑。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，摩利橡树，这个等一下我会解释嘛。摩利橡树里面有一些故事在哪里？好。然后就到那边了哦，可是呢，迦南人住在那里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 这个出外人哈、哦，在别人的土地里面哈、哦，盖一座自己的庙，这是很不正确的行为，知道吗？如果自己有什么信仰，你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你不要把自己的信仰太早的曝光嘛，他马上租了一座房子没有盖，先租一座，然后表白他的信仰。我今天会到你们跪地啊，就是因为我的上帝耶和华叫我到这边来，所以我要租一座坛敬拜他。他在那里，他那里有一个应该叫做信仰的高峰吧，因为在十二章第一节，这里没有说显现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所以有可能是睡觉的时候说，或是只有一个声音说。可是到第七节呢，亚伯兰真的听过去了以后，就多了两个字，叫我们叫 Epiphany， 就是神显现。神显现在圣经记载的不多次，这个是第一次，第一次记载。啊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晓得神是用什么样子显现，是以人的样子还是什么，不知道。但是亚伯兰不是只有听到声音，而是有看到神，知道吗？神的一个样子显现在亚伯兰面前，那这个是就是看得到，跟他对话，然后就跟他讲这一句应许：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俯瞰他，然后后来他觉得可能不是这里，第八节，他又搬了，又搬了，搬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是搭帐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这是第二站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想一想，好像也不是，那个地方这里好像没人，他也不在，所以他又搬一次。后来他又、欸，他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哦，后来又渐渐的迁到南地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地图，看看。 我这里的拍在这个这里。第三站在耶路撒冷南边，我黄色的点呢是指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南边的希伯伦就是南地。那这三站呢都有一些历史的故事，我们可以来看，这蛮有意思。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当中，在他们信仰当中，这三个地方不只是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的前面的三站，也有很多历史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啊。首先我们看这个事件，这个事件的意思是肩膀 shoulder 是 shoulder 啊、好，这个事件的北边有一个山叫以巴路山，事件的南边有一个山叫基利心山。那我们看这张图，这个是照片，这个是事件，事件在这两个山的山，这两个山蛮靠近的。那如果画一个，这个北边是以巴，就是以巴路山，那南边是格利心山，这个是北边，这个是南边，所以这边是东边，知道吗？这边东边是什么？东边是约旦河谷，约旦河在东边。那一边就是地中海，大家了解吗？那位置就在这个山脊啊，就是说巴勒斯坦是跟台湾一样，中间有一个山，两边有平原。台湾的东边只有一点小块啊，台东重哦，西边比较大。那这边呢是东边比较大，东边是一个很大的平原，西边就比较小，西边它碎点哦，西边一下下去不久就是海了，就是、地中海。那巴勒斯坦是属于西边那一小条，知道吗？东边这个叫约旦河外哦，这个是大平原，这边是很棒，可是别人军住在那里，在山的那一边。那，这个我们再回去看哦。就是以巴路山在北边，基利心山在南边，这一条蓝色的这个就是约旦，我说东边这个是一片平原在这里、哦、那这一边呢山丘地，这个平原不一多，这是西边，它这边是地中海。所以所谓修的事件，这个所谓修的那个肩膀有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北边呢挑着那个以巴路山，南边挑着那个基利心山，它一肩呢挑两个山。有的时候我说不是，他东边呢挑着约旦河谷，西边挑着地中海，所以是两边的海，这看你怎么说，反正他刚好介乎两个水路跟两个山的中间，可以说这样。那都知道他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就是说你知道吗，两个山的山那个地方你掌握住的话，你就掌握整个过路了、哦、那所以事件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以色列的历史来讲，好，那么这个事件呢，到耶稣的时候呢，就被改名字叫叙加。你记不记得耶稣跟那个小姐在井水旁边有一些对话？那个城就是事件城，就是叙加。啊，这个城里面有发生过一些故事哦。除了亚伯拉罕啊第一次到那边外面啊，那里当然有一棵橡树哦，叫做摩利橡树，好，雅各，我们看雅各哈，创世纪33章，雅各全家在那边呢，有一个很丑闻的，有一个很不好的故事在那边哈。我们看33章18节。现在我们要讲一点事件的故事哦，事件有蛮多故事。雅各呢，他骗他哥哥，然后逃难很久，后来被他舅舅骗，娶一个老婆，变成娶两个老婆，一个双人娶一个太太，后来又有两个倒单了哦，所以四个都雅各嘛，忙得要死哦。然后后来他的舅舅的孩子脸色不好看，因为看雅各的养活越来越多，他们的养活越来越强，连他跟他。舅舅签的约是没有薪水的，是拿 bonus， 什么 bonus？ 生出来杂种归我，如果纯种归，所以他叫牧羊人在卖羊，那个纯白纯黑，那个卖好价。如果那个黑白掺黑哦，那个很 家不要，所以他就是说好啊，这个好价格归我，坏价格归你。哪里知道雅各有去学了一点基因工程学，这个你又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他去美国去学了那个什么基因，我知道我弄不弄啊，他把它弄一弄，哎，生出来每一只都是违规的，糟糕，怎么纯种的给他给搞出来都是花花的，他是只拿花的，没有拿薪水哦。他教授给他改了，他说不拿薪水，我就拿了。所以他那个做这个孩子说不对啊，这里有问题啊，怎么以前不是这样子，怎么越来越不对？那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两个想一想啊，回九流之地，钱赚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就匆匆就跑。啊，跑他姐妹就揪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一个太太知道要离乡很远哦，就有点担心了、他那个神明保护不到，就把他爸爸的一个神明偷。后面的神明偷了这个嘛，他两个不知道。这个故事就讲，就是在那边在讲个半天。后来，他女儿也是从爸爸学到一些怪招，就是把神明坐在屁股下，然后那个收的人，假如说收啊，那神偷你的神像，收到就杀掉了。他不知道是他老婆，就害那个老婆偷他爸爸的神像，他老婆就把神明就坐在屁股下面，就跟爸爸说：“抱歉，我的老婆又来方便站起来。”这个爸爸就不好意思欺负女儿吧。就收不到，又给两个许诺一个，就是不告我，根本你看看都给你收遍了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你在这坐在那女儿的那个屁股下面，他就带着神像走，他走了就回到故乡，回到故乡他就想到，因阿公哦搬家，第一次到的地方就是事件，对不对？战，就看到那边呢，就想到啊，他服务在这边毕竟是出外，无可多留。就是那个丈夫都没有，所以他做了第一件事情，把他在海外赚的钱就买了一栋房，代表说我们一开始有一块地是属于我们，啊、哦，那这个是人投资的概念。但是看一下，是吧？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回到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设大帐，用100块银子。向事件的爸爸哈蒙的子孙买的支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叫伊利伊罗伊设立。这是雅各在迦南地买的第一块房地产。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，神的应许说给你第一块地，用来买来以后呢，他就住在那边，来去买的这个就不会继续走了，就住在那边。结果呢，就住了一个小窝。他的女儿真的很漂亮，以色列的女人都很漂亮，很漂亮，所以当地的那个王子就爱上她，然后就发生了一个我不晓得是右肩还是强肩还是怎么样，也没有明讲。可是他们发生婚前性行为，这个女儿就哭哭啼啼的回去讲，那是一个哥哥就火大，怎么可以这样？那个男孩子不是恶意啊，他是只是一时就是动点了，他是真的是喜欢一个女孩子。哦，这个工伤巴巴，我们听见还有就是要娶进来要什么？可是这些哥哥另有计算，就不动声色，然后就跟他们说，我们跟你们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到哪里不一样？我们没有包饼，没有包饼，我们的每天不下有包饼。我说那怎么？因为我们上帝呼召我们主公，就讲好的是要吃包饼，所以你要做我们的女婿很简单，喝包饼。他哥就跟他一个叫，他说没有，你们要表示诚意，全城的男孩子都喝包饼。哦，这个是王子呢，王子要娶老婆，说只要做包子就可以娶老婆，这个小小一块嘛，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全整个人都做包子。好啦，哥伦比亚在那边哀餐的时候呢，那可是把那个道具放一下，全整个人都傻了。这三四章整个故事就讲这样，雅各这下吓坏了，好不容易跟人家买了一块地，然后他孩子就闯了这个大祸，哇，这赶快要跑。这是在事件发生，这是34章，你有兴趣回去看哦，这个。整个故事就在这边，所以呢，雅各就很害怕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啊，既然这样子，你就不住这边了，搬到第二站去。第二站就是什么？伯特利跟埃，对不对？”那他就到第二站去，35章就到上帝说到伯特利去。好，要去以前，他们做一件事情。刚才不是跟你们说，他的太太不是从爸爸家偷了一个神明吗？那现在他们要回到伯特利，其实。伯特利是雅各在逃难的时候在那边用到上帝，记得吗？就在那个地方。等一下我会讲到伯特利的故事。 他去的时候，那上帝说：“好，你要回来，要回来敬拜。那你总是要把这些怪异处理清楚。”我们就发现，不只是他的老婆都剩下，他的下面很多人都自己带着自己的小菩萨什么都带着走。所以他说：“这个不行啊，这个进到伯特利要跟上帝管约，他那边跟上帝许过愿嘛，所以这个要分割清楚啊、哦，不然的话你全都选不上。”然后他就是在那边就是说干35章，这是在那个事件那个橡树那边哦，35章第一节，上帝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。”他在那里逐一座坛给上帝，就是你逃难的时候跟你显现的那一位。雅各就对他的家人还有一切同在的人说：“好，他说什么？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。”他表示他们带了很多神明，知道吗？带了什么？从古尔那边一路带过来，带了不少。他说要除掉哈，然后要自洁，还要更换衣裳。他有的学者说，因为他们杀了全城的人哦，他的孩子衣裳都是有血迹啊，这个要换掉。可以穿这个充满杀人的血迹的，这个都要告一个段落，所以要把衣裳换掉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，在那儿我要逐一座坛给上帝，就是我遭患难的时候应允我。好，第四节，他们就把那些神明啊，他们带在身边的神明，还有他们的耳环，那可能是他们敬拜的时候的一些装饰，整个都拿下来。他们把它放在哪里？我不晓得又会不会挖出来当考古卖哈。雅各就把它藏在事件的那里的橡树下，那一棵树很有名，那一棵树就是所谓魔力橡树，知道吗？就是亚伯兰那个，他那个古代哦，没有什么遮阴的地方，所以有一棵树就很高兴，有个大树，大家都记得那一棵树，用那棵树来认地方，所以在那个树下，你们要如果组团去的话，去挖挖看，也许还会挖到很多玩意儿，那很贵哦，对，好，因为他把它埋，他没有把它毁掉，因为我知道他是把它埋。埋在那边，好像日本要走的时候把黄金埋在山里面，很多人还在挖，就是藏，我不晓得他以后有没有又另有用途还是什么。然后他们就说，上帝就让他附近的人害怕，不追他，不然他已经西亚不对台。人家当地人，他把人家全城杀掉，那不得了，引起公愤哈。上帝保护他，好，这是在事件雅各发生的三件事：第一件事，他买了一块地；第二件事，把人家的男丁都杀掉，这不是雅各做，他的孩子做。第三件事是，他把他神明的带的那东西埋在那个事件的场的那个树下，埋在那边。这是雅各哈、哦，雅各的故事。好，那么这一块地哈、哦，这一块地是雅各买的。雅各老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个地给谁呢？我看一下约书亚记。约书亚记24章第几节？好，24章32节，236页。如果你用的是新标点格罗本的圣经哈，因为我用的是新标点格罗本，那是236页，32节。所以这块地是俄华拥有的哈，不是占来的，是买来的，是雅各买来的哈。32节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带来约瑟的埋骨，就埋葬在事件。他就很记得哈、哦，约瑟是埋在事件，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所以这块地雅各所买的是划给约瑟，知道吗？约瑟自己的尸体就从埋骨搬上来，就埋在事件，所以事件就以色列人来讲，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啊。那里有一个先辈，就是约瑟的遗骸，就埋在那边啊。好，我们再看，约翰第4章第5，就是说后来叫殉家的人啊。约翰新约有新约刚翻后面啊。约翰第4章第5。103新约103页，约翰第4章第5。那个事件这个名字呢，到新约的时候被改了，叫做叙加，叙加哦。 我从第一节来念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其实呢，耶稣没有空施洗，是他的学生了哈、啊，他就离开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到了撒玛利亚，作者名叫叙加，这个叙加就是事件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呢，那就是事件的地方，就是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好，那么那一块地后来呢，就给法拿西。你知道约瑟有两个儿子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也很好玩，就是约瑟是老大是那个叫伊瓦莲，老大是马拿西，老二是伊瓦莲。然后那个雅各要死了，他就带这个两个孩子去给雅各住，他就看得很清楚哦，右手是左丘这样的哈。所以呢，他就把他的老大呢拿到他的左边，就是雅各的右边，往后两边倒了两边，他就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就帮他们住，他一般就祝福嘛，对不对？”他就开始念，奇怪呢，他就滚，因为什么？他的白内障看不清楚啊，我都排好了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那这个我们叫做眼盲心不盲，两个词看不懂谁是谁。可是奇怪，他怎么知道说他的孩子就是确定要把老大摆在那个右手？然后他就知道说上帝是要救的老二，很奇怪，他就教过来。然后那个约瑟不对，就要把他的手搬过来。那个宝宝，
我知道，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两个都会祝福的，哎，还是不过来。那个约瑟就不敢动哦。所以这里很好玩，就是在以色列的故事里面，常常都是老二蒙福。看那个兄弟，像以撒、雅各啊，还有后来，都很奇怪，就是说上帝常常不安排主牌。我们一般是往念哦，老大应该是蒙福，好像不一定哦，神在选人，不一定到这里。那后来就是到了啊，以瓦莲哦，本来是要给马拿西，后来给以瓦莲。那事件成为一个那个政治中心哦，政治中心。好，那。约书亚哈，我们看一下，他在那里做他的退休演讲。约书亚24章，我们再回来看。24章25，236页。耶稣亚老了，要退休了，他举办的是那个退休演讲会，然后就在跟以色列在事件在立志约哈，19，我从14节来念，他说：“现在你们敬畏耶和华，诚心的侍奉他，把你们列祖在大楼那边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。”那表示呢，雅各那次除掉以后，后来他们还是有人，还是又挖出来，还是怎么不知道，就是还是有那些神明，就是列祖那个神明还有哈、哦，已经那个都过去了，已经是就是约书亚已经征服了这个迦南地了，他们还是带着那些，所以原来的信仰就是我们改宗信上帝以后，我们原来的信仰要从我们的生活当中除掉，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容易，要除好几次。原来那些东西还是会在，所以他说你弄干净吧。啊，如果你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的话，那我今天给你们选择嘛。看你是要侍奉大河那边，大河那边是两个流域哦，耶和华那里有几个以色列哦，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还是这里的神呢，还是埃及的神呢？他们现在有三个背景，一个是老祖宗以前那个两个流域，一个是他们在埃及住了400年，那里有一些埃及的神。还有现在去的地方，那里也有神明。他说：“你们是要敬拜耶和华，还是要拜以前那个神明，还是埃及的神明，还是你们决定嘛？你们不要都拜了哦，你们看决定要拜哪一个，你们自己决定。”那他们就说：“当然是耶和华嘛，哦。”那16节，他们就说：“哇，耶和华对我们那么好，当然我们要拜他。”然后19节，约瑟那边泼冷水，精彩过够。拜耶和华不容易啊，你们根本不可能的。看你们这个样子哦，因为如果你现在这样讲，后来不拜的话，那可能很倒霉哦。 那二十一点半，就说不啦，一定要说给我。那约瑟说哦好，那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哦，我不敢一点哦，我已经跟你讲，这个不好坏，这个神脾气也不好，你们要小心哦，不能胡搞乱搞。他说一定要啊，一定要好，那就来就转哦。好，那二十三节，约书亚第二次说，那就把你们其他的神除掉啊，专心。那二十四节，他说啊好，专心。二十五节就发誓，原来是立约哈、哦，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立约典章，事件在事件。好，那在那里立约的时候呢，事件你记不记得？事件北边是以巴路山，南边是吉利新山。上帝在摩西没有时代里跟他交代说，当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要到世界那里，有六个族的人要站到以巴路山，有六族的人要站到基利新山，要宣告咒诅跟祝福，记得吗？那个真的是有这样做哦。那个约书亚进去以后，真的是这样宣告哦。看一下约书亚第6章吧，看一下。第八章，这是上帝跟摩西吩咐啊，摩西有讲，啊，约书亚记了，他们真的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他真的这样做。那时候约书亚在以巴路山，为耶和华就做了一座坛哦，做了一座坛，然后就宣告这个律法书，然后呢，第三十三年哦，所有的人呢都站在约柜的两旁，然后一半对着基利新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，那一边讲祝，一边讲咒诅哦。他说照着摩西所吩咐。那你们再看，这很近，就是事件呢，两边的山呢很有意思。那特别是基利新山是讲祝，所以到耶稣的那个妇女讲话的时候。妇女就说：“我们的祖宗说拜神要在住这个山上，因为在那个就看到两个山了。他是在山上，对不对？他就跟耶稣说：‘问做梦，我们祖宗说要在这个山拜我，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。’可是我们那个比较传统啊，我们那个比较古，你说在哪里？耶稣说啊，其实重点不在哪里啊，重点在心里啊、哦，你的心诚，我们说心诚则灵啊，哦，你诚心敬拜上帝，上帝不在乎在哪里。”就把这个地点的争议拿走，不然到今天还是一直问题啊。今天回教徒就当然不许犹太人进到哪一个城，但是他们的圣地有没有？天上的一个爆炸点都是宗教，就是对这个地方不许你进来。那个西方的地方现在也是一样，那个是回教徒掌管的区域，不许认真。好像仅仅让威尔斯王子哦，英国的进去一次，所有的清教，所有的基督教。给犹太教都不准进去，就是那个是他们的圣地，知道吗？因为他们是拜亚拉嘛，哦，亚伯拉罕他们先出来，所以他们也是相信旧约，所以在这个地点的问题到今天还是争议的很厉害哈。这个是关于这个事件，关于事件。好，我想让大家休息一下，好，我们中午又再回来好吗？10点钟再回来好吗？